的题目是行在光明中，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将以下的时间交给荣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一季开始新的主日学课程，读的就是约翰的书信。约翰写了三封书信，其实都是篇幅相当的短，最长的就是约翰一书了。二书三书我们上一次上一个主日我们读过了，都只有一章的这个短短一页都不到的篇幅，但是约翰他所写的书卷相当的多。因为我们谈到约翰呢，还要把约翰福音把启示录合在一起，约翰有他自己的这种风格这个上帝的启示虽然是从圣灵的默示感动所写下来，但是还是保留的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写作的风格，不会说因为有圣灵感动写出来都同样的一种文体了这个很，这是上帝的启示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一项事实，一项我们能够来研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留意到，以赛亚有以赛亚他所强调所写的他的风格，耶利米有耶利米的，保罗有保罗的，约翰有约翰的那这边呢，我们这一季有机会读约翰的书信，也让我们有一些对照，可以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读约翰福音来对照譬如说保罗的书信希伯来书的文体我们会留意到很不一样，但是里面的主旨里面的核心的信息是一贯的我们盼望这是我们真正读经呢，盼望我们能够把握住能够读到的。我一开始我要先把我上一个主日所讲的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复习我们上一次讲什么呢？我们上一次用的经文是要说，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三书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三书就是一章而已了我们翻到约翰三书这边来看，约翰三书第一到第四节定的题目呢是按真理而行。不过我用里面的一句话，我用里面第二节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新年的贺词送给大家的彼此能够勉励。那这一节经文里面怎么讲呢？这一节经文说，我愿你亲爱的兄弟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你说哇，这个从某一方面来看也很世俗的样子好像我们新年的贺词呢多半也都是事业要发达了身体要康健呢和服要平安呢，好像都是这一类的这种贺词我自己以前呢很少用这一节经文，我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教会就在韩国最大的教会这个比较偏向于灵恩的他们的教会的门框上面就写了这两行，好像对联一样，凡事兴盛，身体康健壮，然后灵魂兴盛。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点很这个有不安， 也有一点点呢不屑，哈哈，就觉得是说我们的信仰是改革中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强调这个上帝的恩典什么，我因为这句话被他们这么样的强调拿出来用，大张旗鼓的用，我就感觉到好像我们应当避免，应当啊也不要去碰这个，也不要去好像也用这些经文啊。后来我自己感觉到这是我的这个浅陋鄙陋啊，为什么？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话语，别人用了结果你反而不敢用了，这个好，这个不对的，这里面有问题，表示说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好像有也有所取舍，也有所分辨，被别人用了，就好像讲圣灵充满，这个灵恩的人一天到晚渲染讲圣灵充满，讲属灵的恩赐，结果我们就好像避免去谈，避免去，这个是大好的这个上帝宝贵的教训，我们自动让出去，让给别人了，好像不太敢去沾染，这个是自己的鄙陋，自己的错谬啊！所以我以后呢，我就改过来了。这个话语，上帝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也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其实它的安排的顺序很重要啊！这里面安排的顺序是什么呢？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个很 biblical， 这个很符合圣经，符合上帝的道，上帝的心意的。我举两个简短的例子啊，来说明，来强调。你知道主耶稣啊，有一次，这个他在加百农讲道，在一个房子里面，人挤满了，有一个摊子是由他的朋友啊抬着来，因为挤不进来，他们就把这个天花板把屋顶给拆了，把这个摊子把他们这个朋友垂下来。主耶稣看就看到他们的信心，结果就吩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哇，这时候旁边一同在这个听众当中，围在房间里面的有很多法利赛人，有这些文士、教法师、这些律法师，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怎么有资格讲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呢？这是主耶稣他讲他做的行的这个神迹的先后顺序。然后他反问这些人，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面嘀咕，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啊，这个是在某一个安息日所行的了。那这些人心里面嘀嘀咕咕，在议论着，在批评，在指责。主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们，到底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跟吩咐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哪一句话容易讲？如果我自己想，如果换作我在那边，我可能也会讲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小子你有这样的信心，愿主赐福给你，你的罪得着赦免了，我讲不出来。就像那个瞎子到主的跟前，主明明知道他心里面要的是什么，结果他还反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哪有人敢跟他讲这样的话？顶多讲说我安慰你，我同情你，我想办法去募一些款项来帮助你，帮你申请社会的福利、政府的补助，大概我们会讲的是想到这些，能想到这些也好像尽尽人知，这种同情之理。有谁敢讲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脱口讲，我要能看见，我的眼睛要能够被医好，哪一句容易？是不是？所以主问的也问到点上来了，哪一句容易啊？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因为在人的心里面总是抓不到那个很重要的重点。主耶稣先赦免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而后照顾到他的身体。所以按照这里面讲，正如你的灵魂心声一样，我们也祝福这个约翰，他也祝福他所写信的那个该犹，跟该犹讲说，我也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好，所以这个的顺序很是我们需要讲究的。我们这样的祝福的话语我们是可以用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大家回去自己找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个经文来对照参考。第二个例子也是从马可福音里面选出来的啊，其实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提到的，是哪一个神迹呢？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旷野里面有许多的犹太百姓坐在那边听，结果呢日头都偏西了。这个时候主问门徒们说，那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吃的吗？你们给他们食物吧，你们给他们吃的吧，哈，来考验门徒们的，是不是？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的。所以换句话讲，主喂养他们，喂养他们在信仰上，在灵性上来喂养他们。之后主没有说那句话就让他们散了吧，各自谋生去了，各自想办法了。主反而过来问门徒们，那你们要该怎么办？要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吃？所以门徒们就提很多建议了，有的说去买了啊，我们凑一凑也只不过二十两银子，买过来的话大概大家就塞牙齿缝了啊，我们的俗话讲就是塞牙齿缝了啊，吃不饱了，因为太少了。有的就建议说，不如趁早叫他们散了，各自到附近的这个村落去找吃的东西。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照顾他们的身体。所以还是一样，这个先后的顺序啊，也让我们看出来主一样眷顾我们的身体的，但是他先眷顾人，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救恩上，我们的灵魂上面，他眷顾我们啊。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上个主日讲，我们这个主日先稍微做一个一点点的整理，也送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能也一样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盼望我们的灵魂兴盛，在主的道上面有根有基啊，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长阔高深啊，能够放胆到主的跟前，好像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我们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他的面前啊，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兴盛。上一回我也讲了，这个兴盛这两个字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使用的也不是很多。它的意思原来就是指平坦，因为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是好，一个是路，所以是好的路，所以是平坦康庄的大道啊。这个字眼翻译成兴盛啊，我们上回也引了一节经文做对照，帮助我们来了解它的含义。因为保罗说，我切切的想啊，能够到你们当中，到罗马去，说也可以把我的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好叫你们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能够同盟坚固啊。但是一直有拦阻，所以他求主啊，给他平坦的道路，平坦的路能够到罗马去。那个平坦的路啊，其实就是这里的兴盛这个字眼，因为它的本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盼望我们在主里的人，我们能够凡事兴盛，新的一年里面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好好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脱离卑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所以我们还是要靠着我们的身体来服侍的。我们现在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讲到 与主相交，在光明中行。好，这里啊，我还是要稍微要啊，一种好像是这个 apology 一样啊，要稍微澄清一下。你看我们之前呢、啊，原来一直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记得吗？因为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是要我们远离卑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懂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等等。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讲到讨主的喜悦，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息尚存，我们还活着，我们应当要从事的正经事业。基督徒的正经事业是什么？就是要过讨主喜悦的生活，蒙主喜悦，蒙主悦纳。那么在这个大的课题底下，有好多我们可以要来学习，要来照着去做的。排在最上面的，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讨主喜悦有许多许多的，好像我们可以排列出来的啊，讨主喜悦的生活，讨主喜悦该去做的，该去行的。如果我们真正按着这种啊先后顺序排出来，排在第一位的，应当就是追求圣洁，分别为圣。结果那个课题我们还没有好好真正讲透啊，讲完。那么因为一个新的年度，因为一个新的季度，讲新的主日学了，我们好像把它给搁在一边，跑到这边来谈了啊。其实不然，因为这里面所讲的，约翰虽然没有用到那个字眼，没有用到称义啊，也没有用到这个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出来如何，好像没有提到这样的词汇。但是它里面所讲的，其实我们仔细来思考，仔细来推敲对照的话，你会注意到约翰在这边所讲的也不离开称义与成圣这两个重点。你说怎么看得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你看啊，约翰他这边在这个他的第一章讲完他真正的核心呢，他要来见证的，他要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他真正亲手摸过的，与那一位生命之道、原有的生命之道相处过的，在世上相处过的那一个生命之道见证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到他告诉这些信徒们要留意的事情，要把错谬的给排斥掉，来破解，来驳斥，要把正确的，要把真正主的命令、主所吩咐我们能够按真理而行的能够讲解出来。所以他就开始提到了，他提到我们与主相交，他提到我们不能够在黑暗里行，而是要行在光明中。你把光明黑暗要行在光明中，要不可以在黑暗里行，你把它摆在一起，你说这个是不是分别为圣？是不是有这个观念在里面？追求圣洁啊，就是要叫我们分别出来，就是要叫我们向着主，归向主，归主为圣。这个是谈到圣洁的生活，谈到追求圣洁成圣的那种，用最简短的字眼所能够讲出来的，就是要分别出来，就是要归主为圣。就换句话讲，我们不能够要分别出来，不能够再在黑暗里了。就像保罗他说，他所领受的异象，他所领受的异象是什么？他说我所领受的异象是主吩咐我差我到他们那里去，哪里？到外邦人当中，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要叫他们呢离开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这就是他所领受的异象。这个光明黑暗 在约翰的写作里面特别被标举出来的，特别被圈选出来的。这就是里面所讲到，我们既然与主相交，我们就不能够再在黑暗里行的了，我们也一定要行在光明中。所以虽然没有提到成圣，没有提到分别，没有提到这个要归主，但是它里面所字眼里面所隐含的那个意思完完全全吻合的。所以我们还是在谈追求圣洁的课题，虽然换了一卷书卷，虽然换了一些这种句型，但是它里面的核心的信息还是一样啊。这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们既然与主相交，我们要若行在光明中，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与主相交，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还因着这个信仰，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与信徒们相交。换句话讲，我们共同啊，一同在主里面，一同有份，一同在主的性情上面有份，一同在主的恩典里面有份，一同在主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里面有份啊，我们一同在他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一同有份，一同参与在里面。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讲过这个字眼，这个相交这个字眼，其实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同有份，我们是大家一同参与在里面，我们好像是伙伴一样啊，我们大家一同都在这里相交，我们与主相交，我们行在光明中，那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底下讲了，你把这个句子读完之后啊，你心里面可能马上会有一些啊产生出来的啊敏感的心呢、啊，会产生出来一些、要想要追问，想要澄清的。你读好第七节，他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这好像是一个充分条件，要行在光明中，那么这样子呢，如同上帝在光明中，那我们就彼此相交，这个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底下讲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感觉上啊，你知道，特别是读数学的人， if then若什么什么则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的命题式的方式啊，会好像暗示我们、啊、我们若行在光明中，这是我们要先附上的条件，要先符合，要先满足的条件。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哎呀，好像行才到救恩哦，好像我们要先行我们才有啊。这个是很多会这个敏感的啊，我们对信仰很敏感的人，很在乎里面的这个神的主动、人的回应，这里面的这些真理的课题，如果敏感的，我们都会想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啊，那么这里面好像提到了是与主相交，行在光明中。那我们是信主的人啊，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这边又提到说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啊？这个东西应该是先我们才信呢，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些。讲究课题，我慢慢一条一条跟诸位稍微这个分享啊。这里其实约翰的本意是什么呢？约翰的本意啊，他有他的思路的。约翰有他的思路，虽然我们读约翰的书信，你会感觉到他常常反反复复一问一答啊，这个从正面讲一遍，再从反面讲一遍。啊，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像是那个 circular 循环的那种讲法。其实约翰也有他的逻辑的，也有他的思路，而且他的思路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出他的脉络，让我们来明白的。一个人宣称信主了，一个人我们说我们信主了， 我们与主相交了，一同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了。很多人就以为这就够了，有没有行为不在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只抓到这一部分的人呢、啊，强调因信称义。其实这也是教会在改教运动之后，教会慢慢慢慢的所产生出来的弊端，产生出来的这种软弱的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嘛，不在乎行为，只在乎那称我们为义人的那个主。这也是圣经上的话语啊。但是我们如果只抓了一半，因信称义，所以行为不重要，那是指我们被上帝算为义人，在他的救恩上有份的那一部分，他不看我们的行为。因为如果要看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能够被上帝接纳，能够领受他的救赎的恩典。如果只停留在这边，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啊，认为说那这样的话呢，我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多多的犯罪啊，让上帝的恩典更加的显出来，显多了，那这样不是我们好像从反面来为上帝来见证的吗？保罗说断乎不可， God forbid， 不可以的，那是人的一种罪性，这种堕落蒙蔽里面所很体贴肉体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想法。所以换句话讲，不是靠行为使我们称义，称义之后却是要讲究活在主的面前，要讲究我们要去行。所以这里面讲，一个宣称信主的人就不能够在黑暗里行，要在光明中行。所以从信又产生出、啊、因信心而有的行为。这个雅各讲得很清楚啊，很多人一知半解，就喜欢把雅各跟保罗拿来打对台啊，来，因为保罗讲因信称义，而雅各呢啊，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二章，那边就有很明确的讲说啊，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话，那是死的啊。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啊，读到第二十，他的最后二十六节，那边讲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与行为并行，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了。哦，读到这里基本上已经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困惑了，因为他也引用说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但是这一节经文呢，是出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有极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承继他这个财富，上帝的应许啊的那个继承者，没有儿子的，他没有子嗣，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个疙瘩，每次跟上帝一谈谈起话来啊，他就想直接或者是拐弯抹角的间接来提醒上帝，你给我这么多，你给我这么多的丰富，你给我这么多的这个牛羊牲口，这么多的财富，但是谁来承继呢？谁来继承呢？啊，这样好了，主啊，我家里面的那个老仆人跟着我也很多年了，忠心耿耿，我就收他做我的义子好吧。你看亚伯拉罕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好意思直接讲，他就拐个弯暗示来提醒啊，免得呢太尴尬了，你老说你要给我应许，要，但是你都看不到，无影无踪，看不到我的儿子啊，我还没有儿子，膝下无子啊，所以他向上帝来提醒， 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啊，他凭着信，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接受，所以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这个是保罗特别强调的。雅各呢，雅各他用另外一个例子，是不是雅各说他凭着信，所以产生出什么献祭，献以撒，按着上帝的吩咐，因为上帝吩咐他，你要带着以撒，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位，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把他献给我作为燔祭。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有了儿子了，而且这个儿子也长了大概这个二十来岁了，二十岁了，他有了。雅各是用这个例子来讲信心必定有行为，信心与行为要并立的并行的，而且信心要因着这个行为才能够成全。所以你看得出来，亚伯拉罕信上帝，亚伯拉罕继续信上帝来行上帝所吩咐的，所以这两个是连贯在一起的。他不是靠他的出身，不是靠他的肉体，不是靠他的工作，不是靠他的功劳，上帝拣选他，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临到他，拣选呼召他，应许他，算他为义，把信心给他，让他来接受上帝的话语，而后他要来印证他的这个信心。怎么印证？从他的行为来。所以这里面呢，约翰他也在讲这个事情。约翰他说，如果我们宣称我们有信仰的人不够，你不能够只听我有信仰，因为雅各他也这样讲，你把你的信拿出来看看，因为撒旦魔鬼他也说他也信了，只不过他信的是战惊恐惧的那个信。我们的信要来用行为，用我们的生活来印证。所以这里面啊，讲信心要产生出信心的行为来。换句话讲，我们必须要行在光明中。如果我们宣称我们与主相交，如果我们宣称我们也领受了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那我们应当有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这里面他用正反两面来讲，他从反面的地方来讲是什么呢？第六节里面讲啊，他说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换句话讲，我们有信，但是我们没有行，因为我们还违背他的心意，我们还排斥他所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我们还活在，还行在黑暗里面，宣称有信，但是没有信心的行为。他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了。底下他再用正面的方式再来叙述一遍，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上帝在光明中，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见证出，才能够印证出我们因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啊。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不是通过行在光明中啊来赚取，来赢得上帝称我们为义，不是，是我们宣称我们被称为义了，与主相交了，那我们应当要有的行为，应当要有的行在光明中的行为。那么底下他这边讲啊，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面为什么他的先后顺序摆这里啊？我们这边要特别也要交代，耶稣的血，他儿子耶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血，都是讲到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的，是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使我们领受悔改的心，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被接纳成为义人， 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了，因为上帝不再纪念了，他要赦免了。就像第九节里面所讲，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讲到耶稣的血，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他儿子耶稣的血。这里面是讲使我们呢，这个天良的亏欠被撒掉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被称义了，被主蒙主接纳了。但是并不是我们在那个时刻全然成圣，没有任何的这个罪性，里面呢光明一片了，没有任何的挣扎了，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那蒙光照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啊，就觉察到里面的征战，就觉察到里面有一个律要把我们掳去，叫我们随从那肢体的律去犯罪去。我们里面的那个惰性，这个肉体里面的软弱，常常把我们给引导开来，去喜爱，去爱这个世界。就像这个约翰他在第二章里面所讲的，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这之类的，常常这个征战一直不停的。这个征战，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主的救赎的人呢、啊，读了经上的教训吩咐，一定会觉悟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里面的一种征战，圣灵与情欲相争。这就是保罗他在书信里面吩咐信徒们要脱去旧人，要靠着圣灵来克制，来制止，制止我们这个肉体和肉体的这些恶行啊。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一次，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一次，两次都提到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要脱去就，换句话讲，这个就是才是真正我们称义之后的灵程，称义之后的属灵的这种追求。称义的之后不是让我们纯全无瑕疵，没有任何的罪性，完全成圣，不是。称义之后才让我们更敏锐地察觉到我们里面有一个征战，里面主还是给我们恩典，是靠着他叫我们来行在光明中。就换句话讲，保罗这边约翰这边呢，没有用到称义，没有用到追求圣洁，但是它里面的含义都包含在里面了。在哪里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指的称义讲的。我们行在光明中，这是指的成圣讲的。当一个说与主相交，要行在光明中，如同主，如同上帝在光明中，有哪一个人能够坦然地活在主的这个面前？你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是，但是越接近那真正纯洁无瑕的那种光明呢，我们越察觉到自己的污秽，越察觉到自己的不配。这个是一种这个很吊诡的一个叙述，好像我们所生活当中啊，如果有某一位啊，这个很像圣徒一样，这个灵性很好，很纯真，很纯洁，我们越跟他相处在一起啊，越有一点儿自惭形秽啊，就感觉到自己实在太不堪了，太污秽了，不好意思跟他跟他相处的久，因为马上一对照一比较呢，就显出自己 的不足，显出自己的不堪。我们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放大来看，一个人活在主的面前，马上就让主他的圣洁，他的这个公义马上就对照反映出。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对照参考，大家记得彼得他在这个湖里面打鱼，有一天主耶稣来了，岸上面有上万的人，所以主耶稣就叫他们把船靠近一点，他就上了船。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的一个故事。上了船，他在船上面就好像一个讲坛一样，他就向着岸上的人来讲道。讲完之后，他跟彼得讲说啊，你们开到水中，水中去，水深之处啊，你们下网打鱼。那个彼得想说，我们打了一个晚上，什么一无所获，累得半死啊，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那个不是打鱼的时候啊。不过彼得还是很客气说，既然你如此吩咐，那我们就去好了。结果他一撒网打鱼，结果发现什么满了，赶紧还要招呼另外的同伴的船过来把这个鱼弄上来，船几乎要沉没掉了。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请问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回来之后俯伏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任何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越要亲近主，越觉察到，越觉悟到，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我们原来是污秽的。我们既是圣徒，被称了义的圣徒，但是越清楚自己的本相，越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啊，这个里面才察觉出来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时刻有任何人还能够说我行在光明中吗？可能都赶紧都想要卷这个转身逃跑掉了。所以约翰他这时候他提这一句话，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用这一句话来安慰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坚固我们，坚固那些行在要追求要行在光明中的人。诸位，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吗？我们要，因为这是主他的吩咐，他的命令，也是他救赎我们要我们所做的。他的真正的用意目的就是把我们从黑暗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归向上帝，使我们能够进入光明中的。所以我们应当行在光明中，但是越行在光明中，我们越发现我们走不下去，越发现我们污秽，越发现我们的败坏，越发现我们的瑕疵，我们的玷污，越想转身逃走了。因为光所到的地方，把所有的阴暗，把所有的那种丑陋通通都揭露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被提醒，我们需要的是已经被称义的事实，这个真理，这个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所以约翰他这样写是有他的道理在的，他告诉我们啊，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光明中啊，越发的觉察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堪，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瑕疵，自己的败坏。这个时候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当然我们今天这里啊，我只用第七节，其实我们应该连贯下来，他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认自己的罪。因为这是一条，这不是一刹那，这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个过程，不是那么一刹那就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你知道我们很喜欢用的民间的说法啊， 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像一顿悟，我们就明白，我们就好像达到了某个这种所谓的涅槃的境界。那是那种人生的哲学，那种所想出来的一种讲法啊。当然，它好像带给那些佛教徒有很大的鼓舞。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得救呢，是主的主权恩典，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印证我们被称为义的这个恩典，这个圣徒的身份，要行在光明中，有追求圣洁的过程。所以称义是一刹那，一点，成圣是一个过程，行在光明中。这一辈子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不要忘掉，那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到他的跟前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不要忘记在父上帝那边还有一位中保，这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那边讲到了，我们有一位中保啊，他就是那义者耶稣，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这里面呢，其实所包含的一样，称义与成圣。称义，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成圣，行在光明中，如同上帝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追求圣洁的过程，因为与黑暗分别开来了，与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强调的，与整个新约里面所强调的完全一致，虽然没有用到那些字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主日也能够一同受教，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愿主真理的圣灵仍然继续能够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悟性，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吩咐。上帝就是光，我们与主相交就应当行在光明中。这里面所强调的是主你自己的性情，圣洁的性情，你要我们在主的圣洁上面有份，要我们行在光明中更多的亲近，要依靠主你所给我们那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血为我们流出，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称义的恩典，好叫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信心能够产生出那相应的行为，好叫我们能够一生行在光明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